师父，各位法师，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华严浅谈啊，第25堂课，今天是开始接前面很久以前，就是去年的华严浅谈，到今年我们会圆满。那去年其实我们只讲到四分里面的性解行，那今年呢，我们要证入，也就是最重要的部分，要有证入才有功德嘛，才有成绩。所以能够在这个地方把华严经的纲要首尾全部说完，也是不容易啊，因为这个要有殊胜的因缘跟广大的福报。孟传老和尚他就说过，他自己本身早年他就发愿要弘扬华严经，那么他说他自己每次讲华严都没有办法圆满。他说有一次啊，在厦门的南普陀讲最多，那么讲到离世间品的时候，就是行分的那个地方，要进入法界品，入法界品快要入了，就是进不去，所以要把一部整个首尾衔接啊，也是要有相当的因缘跟福报。那么他自己本身在舞台哈，现在在普寿寺讲浅说华严，他说希望大众求佛菩萨护法的加持，让这个华严经能够圆满。所以我们看到古来祖师大德他们说，我们碰到这样的大经呢，其实是不可思议的，然后又能够闻到这样的法，也是不可思议的。我们今天都要讲不可思议，所以我们今天也会介绍这个华严作主，近代的弘扬华严的大和尚，就是印慈法师。那么他自己本身要讲一部华严经，他是东迁西徙，就是搬来搬去，但是他很坚持，就希望弘扬这个华严的教学，其中的苦难跟折磨我们在最后会跟各位做一点说明。那主要就是在开始的时候，希望我们对于自己能够有因缘碰到这样子的大法圆教，要能够知道自己的殊胜，自己的福报要珍惜，也要感恩。那孟老说也要多忏悔。那这个是我们在前言的时候先跟各位说，我们可以今天可以讲入法界品，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哈。那虽然要讲入法界品，就是性解行证的第四分，时隔已经一年了，前面的部分呢，还是希望能够复习一下，就是我们所讲的，因为没有教本，就是只讲这个大要，就是靠讲义，所以是听一些观念，还有一个整体的大要。那我们所说的这个是一个华严学啊，就是世尊一代十教里面，他整个根基应机说法当中呢，对于这个华严的教法，什么时候说的？是在最初成道的时候，就是释迦牟尼佛一成佛，菩提树下成佛，然后呢，他在和盘托出他自己自证的圆满境界里面所说的就是华严，华严的教法。也就是说他是最初说的，那所说的法呢又是最圆满，是最殊胜的。那花了多少时间呢？当然考据上有说有初期，有二期，有三期，所以他说的时间其实不长。说完以后不管最多到三期吧，那说完以后因为日照高山哦，就是这样子的教法太殊胜了，不是一般的人啊能够接受，所以为了应机说法就下来呢，就是说阿含师开始呢五十的说教。那阿含师以后一直到般若方等发华涅槃，这个中间我们以别五教来说的话，就没有再回到华严寺。所以一代十教49年说法，以别五教来说的话，就是只有最头前的三期。当然这其中有其他的众生，他能够根基相应的话，他就在秘密跟不定里面，他会闻到华严的这个教义。可是真正来佛对于所有的 大根器的众生说的，其实只有三七日或者二七日，那个时间这么短，之后这个华严就隐没了，华严教义就隐没。那甚至到佛涅槃以后，那有结集经典，这种结集经典呢，当然这个有阿难迦叶尊者他们三藏的结集。那么大圣，尤其华严的教典呢，是谁在结集的？是阿难跟文殊菩萨他们在铁围山结集这个大圣啊，这个华严的教理。那结集完以后，这一结集完这个教理以后，一样啊，没有根基可以堪受这样子的大法。所以这个华严教法呢，在人间一样隐没，所以到哪里去了？就到龙宫，就是收入龙宫，藏之于龙宫。要等到600年以后，龙树菩萨从龙宫里面呢，送出略本的华严啊，当然有广中略，那么广本没有办法送出来，那么太多了，所以送出的略本华严。那清凉国师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在世尊在世的时候，也只有最初的那一点时间。世尊灭后以后，那前500年是解脱坚固。那在解脱坚固，那个根气是最高的，福报是最大的，是上根利器的人。虽然他们上根利器，他也没有因缘闻到这个华严大法，必须要等到600年以后。所以以前我们有讲过，清凉国师他碰到法严的时候，他讲的感庆逢时啊。碎身莫能以报，他说我们呢是什么样子的福报，在这个相法，因为清凉国师是在相法，那我们是在末法，就是在这个时节因缘，其实是比正法更差的时节因缘，时间并不好，根气呢，我们的根气也不如正法的这些上根利之根，我们是末法凡夫啊，那我们在这个斗争坚固的时候，又是凡夫业障的众生，居然我们有一个最大的福报，能够碰到这样子的华严大法。那这种的时节因缘，我们要知道它的不可思议啊！所以清凉国师他有说哈，时浊积劣啊，就是时间是并不是很好，根基又并不是很利的时候，那碰到这个能够凡夫而得闻见的话。啊，有什么原因会有这样子的福报？他说是速成坚种啊，就是过去生的时候曾经种过这样子的福报因缘，像大法的这种种子，绝对是过去生有这个因缘成种，那现在才有因缘能够现行出来。所以今之得闻呢，也是速庆由速愿啊，就是很高兴。为什么？因为过去生我。种过这个种子，而且我过去生曾经发愿要跟这个大法结缘，所以在这个华严时以时间点来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是觉得很殊胜了。那华严它是龙树菩萨从龙宫里面请出略本啊，所以因为它广中略，那么略本出到我们娑婆世界，出到人间来的时候，那是梵文本，而经由古大德历尽艰辛啊，把这个梵文本从印度带过来，然后要请人翻译，这个也中间我们说过，这个也不是很如意的。最早的当然别心本不算的话，那么最早的呢是60华严，我们讲叫做净译啊，60的意思就是60卷。晋朝的时候，这个60华严的来呢，其实跟我们净土很有关系，就是慧远大师。慧远大师他感慨这个经典的不齐全，派了他的弟子哈法领法净到于田求得梵文本的华严，那么带来以后又没有人可以翻译，一直要等到智严，就是比这个法显还早到印度去求法的一个智严法师，那么他。请北印度的寂宾国佛陀跋陀罗啊，这个是一个翻译家，那么他到中国来翻译许多的经典，那这60华严就是由他翻译。那这个呢，佛陀跋陀罗他为了要到中华大地来翻译经典的时候，他是3年步行啊， 所以我们说经典之来其实不易啊，要有求的，那也有发愿来的。那他三年步行到这个中土来的时候，在江宁的道场寺，江宁的道场寺译出翻译出60卷的华严。这个我们讲这个都是主要说在历史上都有记载，以起正信，大家能够知道这个是历史上有记载。那翻译这60华严的时候花了2年半的时间，那每一次在翻译，每天在翻译的时候，记录上有记载，就是佛陀跋陀罗他在道场寺翻译的时候，寺庙前面有一个大荷花池，那么荷花池里面呢，每天都有2个青衣童子哈，从这个荷花池里面出来，出来做什么呢？替这个道场寺里面翻译的大众呢打扫，啊，做侍者，然后晚上的时候呢，他们就下班了。就又回到这个河池里面，那一直等到他们翻译完的时候，这个2个青衣童子就不再出现。那么当时有人说，这个2个青衣童子其实是龙宫里面的龙王出来护持这个华严的，那华严一直跟龙啊很有密切的关系。这是60的来，那么来的是很辛苦，到80的时候，80华严是唐朝。唐朝的时候，那是武则天的时候，他因为贤守国师呢，他讲60华严觉得经文来的不够，所以呢，武则天他就以帝王之尊派人啊到于田请梵文的经本，同时也把翻译的人一起请过来，就是经本跟翻译的人同时过来的，那是80华严，那就是十刹难陀啊，他也是奉诏译啊。80华严译了翻译了5年，那这当然讲完以后，这个法藏法师啊，就是贤首，他也讲80，那无论在翻译在讲解当中，就诸多的瑞相，我们就不再说明。现在我们这一次要讲的就是40华严，那也是唐译，就是80之后在翻译一次的，就是40卷的华严。那这40卷的华严，他的来，他来到东渡呢，更殊胜跟更珍贵。那是唐德州的时候，啊，乌涂国的国王他自己本身亲自写40华严的经文，当然他写的是梵文，啊，他写的梵文，他亲自写40华严的经文，然后呢，进贡给唐德宗，进贡给这个就是中国的皇帝啊。当做贡品进来的，他亲自写，我们现在要亲自写40华严哈，分量多少？不是普贤行愿品最后的10大愿望而已，只是翻译过来就40卷啊。后来呢，这个德宗呢，他非常高兴，所以他就诏命啊，也就是说皇帝的命令，用帝王之尊呢来供养。所以命这个三藏法师呢般若啊，他也是疾病人呢，啊，在长安的崇福寺翻译。那这个40华严呢，当时清凉国师他也亲临议场啊，就在这个议场里面一起翻译这个40华严。那这个40华严呢，跟前面80跟60呢，其实都是属于华严经整部华严里面的最后一品。60华严它只有34品啊。34品，我们看一下讲义。60华严它只有34品，那最后的那一品第34品呢，只有17卷，就是第44到第60卷，那一样叫做入法界品。80华严呢，它比较多一点，它就有39品。那最后一品就是入法界品呢，它有21卷，多了3卷。那第60卷到第80卷。那你看60华严里面的入法界品是17卷，80的入法界品是21卷，到40华严的时候，它也是只有这个入法界品这一品，最后一品，但是它就有40卷，就是它的内容更充实。它不是从前面的性解行讲起了，它没有前面的那些品会，它只有一品一会更充实。那所以通通是入法界品。那为什么一样是入法界品会有就是比较多比较少？那这个是翻译的，还有梵本进来，从印度进来的时候，那有多跟寡， 啊，所以在翻译上面，还有说在原文上面，就是进来的时间点不一样，所以带进来的这个比较多跟比较少也不一样。你讲的内容，我们今天讲四十华严的入法界品，跟六十八十的最后入法界品内容都是一样的，内容都是讲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都是讲正入法界的内容。那可以相对照来看，它的多跟它的省略的部分是在哪里。但是这个四十华严啊，它比前面的六十八十啊，除了它比这两本分量多之外，它有一个很特殊跟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在四十华严的最后一卷，就是第四十卷。那么第四十卷是我们很熟悉的普贤行愿品的十大愿王的经文，我们把它现在纳入净土五经里面其中的一经啊。那这一卷的经文在六十跟八十里面是没有的，也就是说六十跟八十它没有十大愿王导归极乐的这一卷经文。所以也是说华严经呢，一直要等到四十华严来的时候，就是整个更加完备，然后它的流通分，就是续分、正中分跟流通分，它的流通分呢才能够完全的具备。所以这个是华严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其实时间越后面越有福报，那么这个贤首乃至于杜顺或者是智严，他们都没有看到这个四十的最后十大愿王导归极乐的这个经文，他们看到的就是六十，那么贤首当然他还有看到八十，所以这个入法界品呢，是四十华严这一品主要讲的内容。那方东美先生呢，他认为就是这个近代的华严学者，他认为啊，四十华严是世界上最好的哲学概论。他三本里面，他特别非常的重视四十华严啊，以他的哲学的那个层次来说哈、啊，他说哈、啊，宗教实践的领域从凡到圣啊，在中西啊，任何的哲学概论啊，都没有办法像这一品四十华严讲的这么亲切。就是你要去讲到理论很高，那如何去实践？实践是从最低的凡一直可以到达圣，中间的步骤，所以用具体的生命经验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里面，就是他在人间的这些生命经验里面有种种的境界哈、啊，现实世界里面有很多的境界要接受磨练，磨练到极点的里面，上刀山下地狱他都接受考验，然后接受磨练，他不是无意的磨练，他最后能够达到真正的真理、用他自己一生呢、能够亲证到这个一真法界的真正的真理的地方。所以他认为说这四十华严呢、是可以三本华严里面，如果你没有时间，他建议大家先从四十华严开始读。他说四十华严非常的好，非常的读起来非常的有趣啊，内容呢非常的精彩，你看了你就可以心旷神怡，非常悠游其中。所以他建议大家用三本里面从四十开始读，但是他说这一本四十华严呢不要轻易的看过去啊，那建议大家呢要看书抄，书抄。那这个是我们看到这一代的华严学者，而且是中西哲学里面相当高层次的一个学问家，他对我们今天开始要讲的四十华严有这么样高的评价。所以我们要看的时候就想到说，读完四十华严的简介以后，看看我们有没有进入到他所说的这种生命境界啊，非常美妙的部分。所以我们大家知道一下，就是我们今年的浅谈就是要讲四十华严，也就是入法界品啊这一品，啊这一品是在最后一品，可是我们稍微看一下，就是前面整个华严里面我们讲的七处九会四分五洲，就是仪表这个地方啊，仪表这一张表里面，就是华严整个的结构非常的有次序，里面分作四分啊，就是。境界行证， 这四个字其实是修学佛法的四个关键字，由性入由证得到结果，就性解行证。那么整部华严就分成这四分，四分。但是这四分五周里面呢，我们不再重复，但是我们先说一下处所哈。我们讲七处九会，虽然是二七或者三七说华严，但是说华严呢，在场所里面呢，就有七个地方。那七个地方里面呢，有三个地方是在人间，然后看表里面会知道。那么四个地方呢，是在天上说的。所以七个地方里面，人间三个，天上四个。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人间三处啊，人间三处。那人间三处有五会，初会在菩提场，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印度的菩提盖亚，就是释迦牟尼佛初成道，所以他在那个地方呢说华严里面，所以初会菩提场这个地方开始讲，就是地方是菩提场，那么讲的第一会。那照理讲有七个地方，应该七个会啊，七个地方一个地方一个会，那为什么会有九会？那就是在人间的这个普光明殿这个地方讲的三会。那讲三会里面，我们看到这普光明殿，可见得华严我们要会内行看的时候，大家知道普光明殿很重要。人间三个地方普光明殿讲三次，那天上就一个地方讲一次，一个地方讲一次。换句话说，整个九会里面只有普光明殿它是讲三次的。那这三次把它安排在什么地方呢？在第二会，第二会解的开始啊，解的开始。然后呢，在第七会，第七会解的结束啊，解之始，解之终啊，所以解的地方呢是由普光明殿来开始来结束。然后第八会的地方是讲行，所以解跟行都是在普光明殿讲的。华严经里面的那个很重要的初会菩提场，因为它是释迦牟尼佛初始成道嘛，就在那个地方马上入定说法。然后二会开始，他就要讲二会，他就不在菩提场了，他移驾到普光明殿。那普光明殿在什么地方？如果专经在说的话呢，就是说离菩提场不远，两三里的地方。移到普光明殿开始讲二会道，然后讲再来就往上升了。往上升到这个他化宫的时候，又再回来，再回来，他还是回普光明殿，他没有回菩提场，啊，又回到普光明殿，然后讲解之中，然后开始讲行，就是这三会，所以普光明会就是说法的地方，我们讲普光法堂。那普光法堂在什么地方？文字上说是离菩提场不远，那真正的普光明殿在什么地方呢？孟老说，你现在去菩提盖亚看的时候，你找不到普光明殿啊，你找不到普光明法堂啊，啊，有用这个考据来说你找不到。事实上普光明殿在什么地方？就是以华严来说，有演说，有在这个解行方面进入到华严的境界的那个地方，就是普光明殿。那普光明殿它叫做普光啊，哦，譬如尊那佛是光明遍照，那么光明遍照华严的这种教义内容，光明遍照在任何一个地方，你心中全是华严的解跟行的时候，那个都是普光明殿的地方，那个都是说这个华严教义的地方，所以它叫普光。那普就是到处啊，无所不在啊，那这是华严大法之光所照耀的地方，就是普光明殿的地方。这个普光法堂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在下面会讲到印慈法师的时候，他很希望他的大殿上面呢写的匾额呢，就是写普光法堂，就是在他心目中，他就是弘扬华严弘法的地方，就是普光法堂的地方啊。所以我们这一次主要讲说这个处所啊，处所的地方所说的七处九会里面，为什么会七处九会，就是普光法堂。那四分五周的地方要讲，照理讲性解行证 四分，那四分就说明修学的次第。可是为什么会五周？就在四分里面呢，分出了这个差别因果周跟平等因果周。就在解分里面，华严的殊胜有差别啊，就是行部的部分跟圆融的部分，它是合而为一的。所以从前面的所性因果到解的两个周哈，差别因果、平等因果，到成型的因果，到证入的因果，我们看到这四分五周讲的都是讲因果，就是五周所说的性解行证，它的重点都在讲因果。而华严的因果比我们世间一般所说的善恶业报的因果，譬如说《占察经》里面所说的因果是不一样的。华严的因果在这四分五周当中所说的是圣人因果，所以不再是我们讲好人有好报，这个是业感缘起里面所说的，但华严里面是圣人因果，所以由凡到圣一直往上去，层层上去，乃至于进入到圆融的境界里面，这种转凡成圣一定是属于转下位进入到上位。所以地藏经里面其实也有这一点味道，他讲圣因，他不讲善因了，他讲圣人的因了，圣因了。这个就是华严经里面这个五周讲因果，那他有他深入的味道。所以七处九会我们讲处的普光法堂，四分五周我们讲因果，性解行证的因果是指圣人之因果啊，所以前面讲的性解行啊，到第八会，第八会的离世间品的这个行啊，成行因果已经信了，已经解了，已经行了，那么再来要讲证入因果，那跟前面的联合是接起来，是怎么接起来呢？那个清凉国师呢，他就说这个入法界品之来，为什么会有最后有这个入法界品第三十九呢？我们看讲义哈，他说近望上文哈，就是比较靠近这个入法界品之前的一品，就是最近的那一品叫做离世间品。离世间品呢，这个上文就是离世间品，就是大行寂聚，就是已经在这个离世间品里面普贤菩萨所说的普贤二千行啊，普会二百问嘛，普贤二千行的这个二千行呢，这个都是普贤行啊。那跟前面的这个普贤行品，那个是解的普贤行，这个地方是行里面的当位的普贤行。那么大行确实已经做到以后，做到以后后面呢，就既然有行就一定证，就一定证啊，所以大行寂聚呢，下面很自然就是正法界。那跟入法界品跟离世间品之间的密合关系，那么缘起诸会，对前面这第一会一直到第七会来说的话呢，那你性解行，性解行愿啊，这行的部分有行愿的部分，性解行愿呢，那为什么要性，为什么要解，为什么要行呢？是本在于证，他的目的本来就是希望能够证入嘛，所以依人证入。那怎么样证入啊？就要不再说法的，不是说法，也不说行的，是用一个人来做榜样啊。我们靠这个人呢，告诉我们什么样证入，而证入的历程是怎么样。所以这个入法界品一定要紧扣前面的性解行，不能隔绝出来的。所以证入，证入在入法界品里面呢，有顿证哈跟见证，这个我们下一次会再说明一下啊。就是从前面四十华严从第一卷开始呢，是顿证的，顿证三卷，顿证是如来自入狮子瓶身三昧，然后这个是跟前面的性分一样，就是先讲国法界，用这个佛的境界来说明。那么佛进入证入到国法界，大家看到佛进入到国法界呢，大家也顿证国法界，就是这里面都没有说法，就是顿证。那顿证这个是无言的， 就是境界就显现出来啊，要靠见证来说明他们顿证的内容啊，就举出善财利位见证法界啊，这个是四十华严里面有本慧跟末慧啊，末慧的部分。那本末圆融啊，不管是本慧末慧，不管是顿证或者是见证啊，都是证入法界，所以这个四十华严讲的就是证入法界啊。四支啊，所以说明华严里面无尽的教海说的非常的殊胜的理念呢，那最重要是跟我们什么有关系呢？希望能够为正相应，就是到正，那这部整个大教呢才能够整个真正的画上句点哈，为正相应，无尽法门呢自此略毕。华严代表一代佛教里面最高的境界里面，它有信解行证，到证的这个地方呢，那就是把所有的法门呢统统收在里面了啊。所以这个是讲入法界品里面呢有等会末会，那么怎么入，有顿证有见证这个的部分啊。我们今天呢要讲这个入法界品，这四十华严里面，四十卷华严里面它的明中跟润幼，举出比较重点的地方呢来跟各位说明一下。然后就是这个四十华严的入法界品，它的主要的中用，就是最重要能够进入到法界缘起哈，普贤行愿为宗。所以如果教法听了半天，你要知道它的重点在哪里，因为尤其会枝节牵触很多，但是它一定不离开它的中心思想。那它的中心思想呢，在入法界品里面就是讲入法界缘起普贤行愿为宗，这是清凉国师他对这四十华严所立的宗。那如果是贤首的话，贤首他对于这个入法界品，当然他没有看到四十华严，但是他有看到八十华严啊，所以他对于入法界品里面他所说的宗呢，他就是说品名就是宗啊，就是这一品是什么宗用，最主要在讲什么，就是讲入法界啊，入法界。那清凉国师他加了哈，普贤行愿，就是有你入法界是所入到这个一真法界啊，进入到法界缘起。兴起的这一部分，那怎么入去，怎么进啊？讲普贤行愿，把因也带进来啊。所以有正入哈，正入里面法界缘起。所以我们从所入哈，就是法界缘起来说明，其实这个名宗跟它的题目，就后面我们讲这个经题呢，其实有相逆合的地方，但是我们说一下它的差别啊。我们根据疏钞玲珑把它分开来，就是一样那个入啊，就是信解行证证入的这个部分，入什么？入到法界缘起啊。那法界缘起的部分，我们在如来出现品啊这个地方讲，华严里面讲信起，这四种缘起里面讲到法界缘起，法界缘起就是信起。那信起呢是无障碍的法界，一真法界里面所说的四种无碍哈，那四种无碍里面有事无碍、理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那理事无碍跟事事无碍呢，就是在后面的这个无障碍法界。而要讲这事无碍法界的话呢，就用华严的我们最早讲的十玄门来说明它的意趣。在四十华严里面讲事无碍，也用十无尽来说明它的事哈，就是事无边。无量无边的世界，那这十无量无边的世界里面用十来表这些事，就是用十条十个纲目来说事。为什么十来说呢？十是表无尽的啊。在四十华严里面，我们在经文大家在诵的时候，你会看到它的事物外部分要从这十条里面去进入它的意趣哈，教义人境因果体用逆顺，这是特指四十华严里面的教法内容，指事的部分你要讲它的无碍啊。那我们举一个例来说哈，它的人的部分什么叫做事无碍？它人的地方善财童子五十三参， 无私三餐里面，他所有的善知识包括各行各业，所有的都是他的老师。里面呢有人也有天，甚至呢也有夜神，有神，那也有男的也有女的，有在家有出家，也有外道，当然也有佛跟菩萨。所以在这些人里面，我们讲人的地方，就是属于他可以学习的对象，就是事无碍。然后有逆顺，就是法门里面呢有逆的有顺的，他都可以这个借力使力呢，使他更上一层。所以这个是法界缘起，在四十华严里面讲事无碍的十无尽里面，他是用这十条来说啊。我们当然不再说法界缘起的部分啊，这个只能跟各位带过去一下。那后面呢，这个是所入的入法界嘛，入华严的这个一真法界，那它的缘起是性起的部分。那怎么样入到四种法界里面最高的，怎么样能入？前面有性觉行啊，性觉行啊，能够入到这个法界的话，一真法界的话，在这个四十华严这一品里面，四十节里面，他就提出一个纲要。他说要入这个法界，就是用普贤行愿啊，以普贤行愿进入到法界缘起。所以他也很明确哈，告诉我们这个能入的是普贤行愿，所入的以普贤修普贤行愿，那你所证的果是什么？就是证的就是华严的一真法界。而普贤行愿呢，你要能入，用普贤行愿来入。那普贤行愿呢，怎么样修呢？怎么样入？要怎么样进去法界啊？法界身跟心，你要身入法界还是心入法界？然后心把身带入到法界里面，所以讲境界。那心怎么进去呢？就是在讲要依普贤行愿里面的前面哈，正信、正解、正行前三分呢，四周里面的前三个周哈，就是信、解、行。那信、解、行不是隔碍的，这三个无碍啊，正信、正解、正行，信跟解无碍。信解跟行无碍，这三个都融成一体了，自然。我们现在讲入的这个部分，你说我怎么进不去？怎么进不去？我有信有解，为什么进不去？没有行啊，我有行，为什么还进不去？可能信跟解有问题，所以进不去就是信解行这三个上面没有融通无碍。如果正信正解跟正行全部合而为一的时候，十三无碍就证入一真法界。如果这三个彼此还分解有障碍的话，就很难进入到法界缘起。所以黑板就是就讲说这三个信解行三个都要具足，而且融合一体啊。他说有信无解，我们现在修行好像也大概会有这个毛病哈，我很信啊，我很信，但是信什么不知道啊，就是有信无解。那不好意思哈，讲增长无明，那无明是什么也不知道啊，反正就是增长无明哈。那有解无信的话呢，都知道，都了解啊。讲四谛就知道苦集灭道，讲十二因缘就知道无明缘行行缘啊，什么下去十二条都讲得很清楚。那有解，但是那是讲给人家听的，那是学问，所以那怎么办呢？有解无信，讲也不太好听哎，增长邪见。其实，在世间法来说，你有信已经可以赞叹了，你有解也可以赞叹，但是有那个无下去哈，就是解里面没有信的话，就变成增长邪见。然后有解，其实有解就是有信解，把信解都纳进来了，有信解，但是没行，讲的很多，可是都做不到。那其解必须，就是讲的哈，没有什么力量。没有办法感动别人，因为你自己都做不到啊！啊，你自己不能清净反省的时候，怎么叫人家清净反省呢？啊，这个是经文里面有讲，所以有解无行呢，其解必须。那有行有行又没有信解的话，你就一直努力去做，其行必孤，啊，就是会有障碍啊。若称法界三谛无碍啊，在这个宗里面就是讲说要信解行的普贤行。 这个普贤心是把前面的三分全部融入无碍里面，即一定能够证入到法界缘起。那这个是主要的，这四十华严，我们从今天第一堂课讲，一直到最后一堂课的时候，这个名宗一直都要在里面，就是它的内容中心思想都离不开普贤行愿的信解行，而因之证入法界。那这个是名宗。下面呢，我们解释一下这个经题啊。经题里面啊，这个是四十华严的经题，比较长啊。《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啊，就是整部经里面的一品，就是最后一品。所以它其实是一品，但是它也可以单独成经啊，称作是它是四十华严是华严经嘛。那前面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这是通题啊。这个经题呢，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哈，用十无尽呢来说大、说方、说广、说佛，这前面都说过了，所以不能再说。大方广佛华严经我们不解，我们只解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所以四十华严真正的就是全名的品名是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如果简称的话叫做入法界品。那为什么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变成法界，变成法界品，它是有道理。那这四十华严又叫做真元本，就是因为唐德宗他的这个年号，他当时翻译这个是华严的时候，他是那个时候的那个年号是真元，所以我们如果称真元本的话呢，就是指四十华严。还有西域哈，就是印度呢，他们会也很重视这四十华严，他们会认为八十华严呢这是广本，虽然是龙树菩萨带上来略本，但是八十华严的这整个梵本呢，他们认为是广本的华严，那四十华严是略本华严。所以也可以代表一部经的这个分量啊。那我们先解一下这个品名啊，就是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跟中一样哈，我们把它分成所入跟能入啊，然后从用的入把这两个合起来，那就想说不思议，那个这个是所入，要入到什么样呢？不思议解脱境界。不思议解脱境界呢，其实我们就是在中用里面的那个法界缘起，法界缘起就是不思议解脱境界啊。讲不思议的话呢，清凉国师呢他注解，他说你讲不思议，什么不思议，合法不思议，合法不思议，他说就是解脱境界，后面的解脱境界那四个字来解释不思议。那解脱呢，不思议里面解脱呢有两个，一个我们讲解脱哈，我解脱了，你怎么解脱了？世间法的解脱说我不欠钱不欠情，该要有的都有，那叫解脱。那在佛法里面的解脱，解脱有两种啊，一个是作用解脱，就是我们在这个实地啊，甚至在等庙那个地方要讲到所有的广大作用，在定功里面的这些作用，讲到实自在啊，这样子的解脱，作用自在无碍，也就是作用解脱。那这个维摩经啊，叫做小不思议经。小不思议为什么他讲小不思议？他的部分啊，就是他的这个不思议是属于华严里面的作用解脱这一个部分。作用解脱，所以你看戒指纳须弥嘛。这个讲经的这个道场里面很小，可是容纳很多人，戒指可以纳心，这是作用解脱，小大无碍，这个一多相容，这个是作用解脱。那除了这作用解脱的自在之外，最重要这个作用解脱是外哈，内由于内里面离障解脱，就是由智内造，然后脱烦恼所知障，你里面完全又没有障碍了，你外面自然就解脱，就自在啊。所以有作用解脱跟离障解脱。那么华严的这个地方的解脱境界，这个解脱呢是具备作用跟具备离障这两种 解脱，所以叫做不思议解脱。那它的境界，境界 有两个，用两个来说。什么叫境界？我们有的时候佛学常识用多了，常会说那你的念佛境界怎么样，或者是你的参禅功夫怎么样，境界怎么样。那境界里面其实它也分两个，一个是分歧境，一个是所知境。分歧境的时候呢，就用世间法来说，就好像那个国家呢，你有边界，有的国家比较大，有的国家比较小，这是分歧境。那如果我们现在来说的分歧境的话，就是分歧是不一样，分开来不一致，各有各的这个层次的分歧。我们讲说，在台北市的时候，老人年纪拿多少？你可能到宜兰的时候，老人年纪呢不一样，这是分歧，所以这是不一样，高低大小就不一样啊。那这个普贤行愿品这一个四十华严里面讲的境界的分歧境呢，是讲佛普贤的德用分歧，所以就不是小限量境的，它的德用分歧是无边量的。你不能用限量的，那我们讲有那个不可思议品，你要讲的那个不可说品啊，所以它那个分歧境是无量无边的，这是分歧境。那其实讲它的心量啊，那所知境啊，所知境的里面是讲理事，那是讲智慧，那是智慧到达最高点，像佛普贤这样子的这个智慧呢，那这个就是所知境。合法不思议里面呢，讲解脱境界。那解脱境界里面讲作用解脱、离障解脱，境界里面讲分歧境，讲所知境。然后四十华严里面，它的解脱有作用、有离障，那它的境界有这个德用无边啊，这个是分歧境，像佛的境界，它有事理也是无边，那这是所知境。所以合法不思议就是解脱境界不思议，那么解脱里面呢，就是最高的。最高的境界里面，那最高的境界是不思议的，也有前法的不思议，但是这个四十华严的不思议是最高境界的不思议。那为什么不思议？为什么它可以不思议？它说略有三义哈。第一个广，为什么它是不思议？它广，四法无边哈，唯佛与佛乃能知，所有的事情呢，他都知道，所有的心念他也都了解。过去未来现在他都知道，世界有多少人口他都知道，你的毛发有多少根他也都知道，四法无边，所以他很广，广大无边。那 有广深不深呢？他讲道理智理玄眼，智理玄眼微妙觉相，所以他讲深不思议，所以又广又深，那就是事理无碍。所以广深又两个都具备，这个四理无碍，这三个无碍里面呢，又融通在一起的话，又讲无碍，这三个融通在一起，所以难思议。所以为什么不思议？广深一深一广，而这三条又全部融在一起，所以难思议。这在十玄门里面都会有一点味道哈。那于何不思议哈？那怎么不思议呢？没办法讲，为什么呢？我们讲说哈。初地不知二地是，你的位置是下面，你就不知道你上面的人的位置。那佛的境界等觉以下都不能了解，下位三会，那个下位是讲等觉以下，都不能思啊，所以你没办法说，没办法说。那为什么要不思议？何用不思议？这比较重要。那这一部经为什么需要出现？为什么需要这个解脱境界？为什么要呢？他说显法超情令王言故，就是说从前面的性解行最重要，要到进入不思议，是要叫我们说做一件事情何用不思议进去啊，何用不思议就是你要入啊，你要进去啊。所以现在有一个华严学者哈，方立天，他研究华严，当他选择研究华严的时候，他老师就跟他直接讲一句话，他跟他说你研究华严啊，要进去哦，不要在外面，不要在外面，你要进去。那我们学净土的也是一样啊，反正跟净土相得益彰。那个空山老和尚说，你学净土，你念佛，念佛你要进去啊，你不要在极乐世界外面一直磕头， 他讲的什么意思啊？我们讲这是境界，境界的意思。我们一直磕，一直磕，可是可能是在什么，在十万八千里外一直磕头。所以何用不思议里面就是不用说，性解行自然就进入哈，就是正入，正入这个不思议啊，这是所入不思议，就是解脱境界。啊，怎么样进入不思议解脱境界呢？能入，能入就是我们比较要用心的地方。普贤行愿来进入，以普贤行愿而进入，这是华严在四十里面的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具。你要进入入法界，怎么样入法界？用普贤行愿。那为什么要两个？他讲何用普贤行愿？那如果说用普贤的这个修行方法，为什么观音讲悲，文殊讲智慧？那普贤为什么要讲行愿？为什么要两个？两条，那是告诉我们说哈，要发愿要修行，如果发愿一定会修行。两个，两个好像是车的两轮，好像是鸟的双翼，你不能缺一个。有行无愿，有愿无行，都不是普贤行。所以我们一般来说普贤行的时候，就已经把那个愿放在里面。那我们讲说十大愿王里面，其实也已含在有含行，所以这两个其实是一体的。所以何用普贤行愿，这是一定要合在一起。那什么是普贤行？什么是普贤行？就含愿哦。什么是普贤行愿呢？他只讲用普贤行愿进入不思议解脱境界。那什么是普贤行愿？什么是普贤行愿？在本经里面讲，所有的所有的六度万恨一一行，全部都是普贤行愿，彼此之间行不圆融无碍，那个都是普贤行愿。任何一行，任何一念，任何一个造作，任何一个善行，都趁法界入法界缘起，都趁法界的话，那就是普贤行愿。所以何者是普贤行愿？是要讲全部，全部就是纳入法界，所有的行都是普贤行愿。那为什么叫做普贤行？为什么叫做普贤行？我们在这个地方来了解。如果就人来说的话就是有一尊菩萨，他叫做普贤菩萨，那他修的行愿，所以我们就叫做普贤行愿。普贤菩萨之所行叫普贤行，我们跟他学，所以我们在学普贤行愿。我们跟谁学呢？跟普贤菩萨他的修行方法，我们跟他学是修普贤行愿，这是以人取法。可是在华严里面比较重点是在就法说，就是普贤行是代表法的。当我们讲普贤行愿的时候，我们的观念就不在于是一尊菩萨，而是在讲说所有的行，所有的造作里面，通通普嘛是片，普是片的意思，贤是很调善很无碍的意思。所以任何的行都称法界的时候，都能够不思议解脱的话，就叫做普贤行愿。那这样来说，何者何名普贤行？就是普贤就是法界，法界体。华严是展现这样子的味道从第一会开始普贤菩萨做会主开始的时候，就是呈现法界体，一直到最后十大愿王里面普贤菩萨来说明的时候，里面也是在讲法界之法，就是一整法界的内容。所以华严经，我们前面讲四首华严要叫做略本华严，那么华严经呢，其实整个的名字里面，大方广佛华严经里面又叫做普贤经啊。当它叫做普贤经，它就是不是代表菩萨的名字，它代表这普贤的位置，就是代表如来的果德，就是讲佛正道的境界叫做普贤。那这样正入法界，所以我们看到华严经里面，它从这个初会里面，我们看表一下再把那个表拿出来。初会里面，普贤菩萨为会主，那讲的什么？讲如来的果德。他自己没有证到如来的果德的话，他没有办法说这个如来的果德的内容。那起信那这个信呢，是信是果， 讲用果的部分来说明要怎么样来信这个果分啊，举果劝要啊。那这个是普贤菩萨为会主，然后呢再来在解分的时候啊，从文殊菩萨开始起信哈，这二位开始，可是到后来解分的时候，平等因。平等因啊，也是果分哦。平等因普贤行品的时候啊，普贤行品的时候，那也是普贤菩萨。如来出现品的时候，也是普贤说。讲到平等因果解之中啊，也是普贤。虽然是如来为会主，但是如来除了两会之外，他都没有说法哦。所以普贤行品跟如来出现品都是普贤菩萨说的。离世间品也是普贤菩萨说的。第九会虽然善财童是53参啊，文殊开始啊，文殊起信表实信位开始，然后叫他参访这个53位善知识，到最后善财童是53参参到最后已经进入到等觉啊，已经进入到弥勒菩萨参访弥勒菩萨，参访到弥勒菩萨以后，弥勒菩萨照理讲到弥勒菩萨的应该要再进入到佛国的地位，但是环境很有趣啊，里面的那个僧哦，弥勒菩萨又叫他已经到最后了，又叫他回去参文殊，文殊是他的最低一个善知识，所以始末相连，所以弥勒叫他再去见那个启蒙的，但是他第一次见文殊跟最后一次见文殊那个味道不一样，境界也讲境界也不一样，在经典里面讲见文殊的时候，他里面的境界不一样。然后见到文殊以后，文殊告诉他说：“你要去见谁呢？”最后一个见到的是谁？普贤啊！所以善财童子要证入法界，最后一个，你看第九会里面53个善知识里面，最后一个是普贤菩萨。所以我们讲这个普贤是其实是讲证入法界是果德，就是佛果的这个。整个的圆满境界都呈现出来，所以华严经以普贤行，普贤行愿，那普贤行愿其实是讲教法是入法界的啊，从初会的普贤菩萨为会主就开始呢，从此法界就是入法界，一真法界开始流出来，所以无不从此法界流啊，无不还归此法界。那这个法界是指一真法界，这句话是摄大圣论里面所说的，那这个时常会引用，那这个是讲这个跟法界相应的话，就是始终在法界里面，所以这是无尽法界，重重无碍，那也是讲法界的因果。所以总结来说，这个是普贤证入普贤法界的内容。好，那你怎么样证入呢？这个入法界呢，有见证，有顿证，那不思议解脱境界，用什么样进入呢？用普贤行愿进入啊，所以普贤行愿呢是不思议的行愿因缘，然后成就不思议的解脱，然后呢，这个就是我们在整个40华严里面进入法界，进入法界是不思议的解脱境界，如何进来用普贤行愿，普贤行愿本身就是不思议的因缘，闻到这个教法也一定会有不思议的因缘，你才会闻到这样子的教法。所以我们后面有那个讲义那个一个标题讲说，不思议事必有不思议因缘随之。为什么讲这句话呢？这句话其实是40华严啊，我们印个40华严，这40华严在刊印的时候，印持法师叫他的法子啊，持诵法师前面写了一篇序，在序篇里面呢，这个持诵法师在讲说，印持法师呢这一生他弘扬华严，尤其对40华严的这个弘扬呢是不遗余力里面，他说为什么会这样？他说不思议的事。必有不思议的因缘随之。为什么会去弘扬华严？为什么会来做这个华严的这个作主啊？就他自己本身一生里面，在华严里面啊下了非常大的功夫啊，他这个因缘是成就在这个40华严里面所说的普贤行愿里面，他一生所行的。所以我们今天在第一篇 讲世俗华严的开场白，我们讲临终，我们讲四明，就是讲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典，我要跟各位介绍近代的一个华严祖师，就是印慈法师。啊，为什么要说他呢？因为我们在前面性解行的部分，我们跟各位讲华严的这个红传，我们从初祖一直说到五祖嘛，就华严的五祖宗密大师。那从宗密大师开始，好像是最后几次，从宗密大师开始，他对华严的教法里面，他已经把它融合教禅一致，就是华严它呢是属于教。那对于禅门呢，因为当时唐朝禅门也很兴盛，可是他会认为这个是融合无碍的。所以以后的弘扬华严的其实都很多的禅宗的祖师，那印慈法师呢就是其中一个，他行在禅宗呢教宗华严，而且他时代跟我们很近。啊，我们看一下，他是1873年哈，一直到1965年，他活了93岁，很高寿。那1965年其实是民国54年，民国54年，所以距离现在还不到50年的时间呢，跟我们很近的一个时间点嘛，所以应该也会比较感觉比较亲切。但是他实在是看到他的一生弘扬华严，我们要感到非常的钦佩，而且起这个感恩跟效法的心了。我们今天能够看到华严，甚至能够看到华严书钞，就是经跟书钞合在一起，所以你知道这一段经的书钞是解释什么的，是印慈法师他们做的工作。稍微介绍，简单介绍一下，他是安徽人，他本姓余，他姓余，他出生的时候就不凡了。为什么？因为他妈妈梦到一个出家人拿着引磬，叮叮叮，他就出来了，就出来了。因为他母亲呢又是学佛的，他母亲很虔诚，每天他一定做早晚课的，所以他母亲学佛，然后他就跟着他母亲吃素，他从小他就吃素。然后妈妈呢诵经，他就跟着诵经。在他很小的时候，普门品、弥陀经、大悲咒这些全部都会背了，很小的时候。然后他进入私塾读书，而且他很聪明，15岁的时候他就考中秀才，读书呢这个学问很好。但是呢他父亲很早就过世，所以他母亲呢叫他，你不要再从秀才一直考上去了，说你不要再走这样。他说因为他们家呢，就是印慈法师他们家呢是经商的，他父亲是经商，而且是经什么商呢？蔓延的，在大陆蔓延是很有钱的啊，《红楼梦》那个贾家的人呢，他们的就是蔓延的。
大叔的家也是蔓延。
家世是很富有的，那家世虽然富有呢，这个虽然这个印慈法师呢，他家里他还有兄弟，他是老四，他有兄弟，但是他很聪明，他太聪明了，所以他妈妈说你不要再考了，再考上去反正也是要赚钱的，所以叫他呢弃儒从商，就是把他家的那个事业呢由他来负责。他厉害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传记上记载，他很听他母亲的话，他母亲叫他弃武从商，他就弃武从商。他弃武从商里面，他开始学算盘，打算盘。现在没有电子，那时候没有电子计算机啊，他打算盘，他打算盘是双手打算盘，而且呢，一点都不会错的。现在考不到第几题的啊，绝对不会有错误的。后来呢，他奉他的母亲呢，就是娶妻啊，他娶妻以后不久，他太太就过世了。过世以后呢，他妈妈就叫他再娶，但是娶了太太了，第二任太太了，没多久又死掉了，所以连续两任夫人呢，就很早就走了。那他们夫妻感情其实都不错，所以他情绪哈就感到很无常了，人生觉得无常，而且邻居大家都说他是什么黑心娘啦，就说他是和尚命啊。娶太太哈，一定会被他克死的。那他妈妈要叫他再娶的时候，他说不能再娶了， 再娶把人家害死了，所以他就不娶了。啊，经过这种人生的无常打击啊，那二十几岁的时候，他才二十几岁，他就四处嘛，他就去游览。那在光绪二十四年的时候，二十六岁哈，他去朝普陀山，因为他有学佛，他朝普陀山。他在普陀山的地方，他碰法语寺，碰到那个店主叫做明信禅师。这个明信禅师啊，学问也很好。他本来就读书，这个印慈法师本来读书就是满布施书，像他两个相谈是这样的，甚为相契，谈得非常高兴啊。他本身又觉得人生无常啊，所以一谈之下，他就请那个明信禅师跟他怎么样，跟他剃度。这明信禅师一听说他要出家，再听听他的家世背景啊，就是有钱人家，说不行。说你这种有钱人家呢，难堪清苦啊，出家很苦的，你受不了的啦，不跟他剃度。他说我可以啊，他很虔诚的一再要求，明信禅师就是不肯。那一直苦苦哀求，到最后明信禅师说，那你去问大士，法理寺观音菩萨的道场嘛，就是问观音菩萨说你可不可以出家。啊，他也真的去求签哈，就问观音菩萨说，我可不可以出家了，跟这个明信禅师出家。就他一抽签的时候呢，一抽到签王，抽到签王，不但抽到签王，签诗里面还写说他跟这个明信禅师啊，那是很有缘。他就跟他说，你看观音菩萨说哈，我可以跟你出家，你看他急迫的要出家。但是那明信禅师他还是不肯啊，他跟他说哈，他说你没有经过考验，我不敢度你啊。那他们两个约法三章啊，他说考验你三年啊，看你这个富家子弟的这种习气有没有脱掉，如果脱掉的时候我就给你剃度。所以他就在那个地方跟明信禅师学啊，学佛里面呢，他就初一立时，请化他哈，假拜假哈，单粪除草啊，做苦工哦，啊，单粪除草，然后做这些苦事，他是一直在磨他的时候呢，他从来没有想过一句话说，哎呦，我叫天没。他不止在人前没有讲，因为他那个师父是在观察他的。他是在背后一直在看着他，他想如果抓到一个机会，我就不跟你剃度啦。好，所以在三年里面，他师父没有看到他有一点内外前后，不然我讨厌做你皇后不要来睡大觉，没有，都没有，就是真正的想要出家的。所以三年感动他师父，他师父就跟他剃度啊。所以在南京的三圣庵跟他剃度，跟他剃度以后，他师父就叫他去这个天童寺受戒。那当时他的戒师就是八祖头陀啊，寂禅和尚。那从受戒回来以后，再回到他师父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师父就跟他说，出家人三学为本，你现在已经受戒了，就是以戒为师，再来呢，你不能仅止于此，叫他要修定修慧，会叫他出去参学啊。那他告诉他，他说你现在出去，你现在出去啊，你还没有开悟之前，你要去参访啊。但是你要参访的道场，他说哈，只有三个地方你可以去啊，一个是金山，一个是高岭，一个是天宁，这三个禅宗道场，你去那地方参学。他师父交代两个不行，他说除了这三个寺庙，什么地方都不可以去，任何地方都不可以挂单，只可以在这三个地方挂单。啊，这是一个不许。第二个不许就是说，还没有开悟之前不许回来啊，就是你去住的地方哈，除了这个三大禅寺四庐安住处啊，除此以外不许住，大事未明不许回，就是两个不许啊。所以他很听话，他就去金山哈，在金山大定禅寺那地方参禅一年啊，然后又到扬州的高明寺。跟那个夜览和尚也参学一年，他就苦心参就，稍有所得。但是他最后是在常州的天宁寺跟那个夜开老和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禅宗大德哈。啊，在那个地方一住四年，他跟着夜开老和尚很相契 啊，后来就当开老和尚的法子啊，然后在开老和尚这个地方呢，天宁寺这个地方呢，帮这个老和尚办很多的事情，因为他文章写得很好，当时庙产心血很严重，那这个寺产呢跟人家打官司，他呢就帮这个老和尚写书状，上书到县府里面说哈，什么样子的情形？那当时有讲大难绝于一言呐、啊，他书状一写出去呢，他这个寺产就保住了。所以这个老和尚对他非常看重，啊，非常看重里面，所以他后来那个他34岁的时候，就光绪32年的这个老和尚，他要传法，传法当中所有的弟子里面呢，他传法给4个人，林济宗下面的，他传法给4个人，维宽、裴修，还有叶霞，还有就是印慈，这4个人当他的得法弟子。那得法弟子的意思就是他将来要继任做方丈。可是当时叶霞法师呢，他就跟老和尚讲，他说希望老和尚能够成全他，他说他一生不做方丈。所以他持方丈的这个位置，然后他跟那个老和尚也要求，他说他看到这个印慈法师呢是一个才气啊，是一个身材，他希望他这个印慈法师跟他学华严，因为印慈法师他是专攻华严的，他说他希望他跟他学，那老和尚也答应，他说两个人呢不接方丈，放弃方丈的位置，然后呢让他呢这个副主印慈法师跟月霞学华严，那从此以后印慈法师就是做这个月霞法师的得力助手，当上侍者，而且得力助手，然后到处弘扬华严的时候，月霞法师弘扬华严的时候，他就一边做他的侍者，一边就开始学华严了。他在学华严是从这个地方来的。曾经呢，这个洋人三居士在这个南京办齐桓精舍的时候呢，这个月霞法师呢，他在那个地方也有教课。那个时候的学生里面有太虚大师，有智光法师，有人山法师，都是现代的人哈。那个时候呢，这个月霞法师呢，他就在那个地方教。可是这个精舍呢，办不到一年就经费不够，所以停办。啊，之后呢，这个没有再继续的时候，他就跟那个印慈法师暂时告假，他去印慈法师朝礼舞台，那时候他36岁，他朝舞台，那他朝舞台的时候呢，他就夜见五灯啊，那晚上呢，在这个舞台上呢，他看到天上啊5个灯，好像月亮一样，而且那5个灯它不是静止的，它会飞动跳跃，那5灯后面又有5个灯，每一个灯后面又有5个灯啊，就在天空呢，好像跳得很快乐很高兴啊，好像是在很欢迎他的样子啊。看到这样子的时候，他就本来是朝舞台这一路上去，然后他呢就顶礼5个台啊，就5个台他就顶礼，然后呢晚上他就送化华经，然后在送化华的时候，有一天呢就有一个人来，那个人来就说师父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在这里送化华经啊。那个人就说你送化华，那你会不会肚子饿，他说好像有点饿，那个人就从他的那个胸怀里面就一拿出来2个热腾腾的馒头，就跟他师父你就吃了吧，他说好，他拿了一个吃了一个留给他，没有，我们要注意哦，这个都在考验当中哈。我们可能说你口袋里面还没有哈，他是那2个拿给他，他拿了一个留给他啊，尽受其一啊。然后就问他说，问这个给他馒头的这个人说，那你在这个地方做什么？他说我在这里不是放牛就是放羊啊。然后他说师傅，你会不会口渴？他说你不讲我不会口渴，你讲我还真的有一点口渴。他说哎，我赶快供养你一杯水，就拿了一个碗啊给他喝，碗里面装水给他喝。他一喝了，他觉得非常清凉可口，而且水里面呢、还有那个金，他们讲叫做什么金钱荷叶素梅啊，就是里面拿着荷叶素梅这样子，很清爽。他喝，当他喝的时候，他想哇太好喝了，可是他想这个时候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这个东西呀、 他才起了这个一个念头，他一看的时候，哎，那个人就不见了，然后就知道，哎，这个是谁啊？观世菩萨示现啊，来供养他了，供养他一个馒头，供养他一杯水。那其实这个印顺法师他朝舞台的时候呢，他是为了他的母亲啊，就是他替他母亲祈福，因为他出嫁以后他就没办法饲养他母亲，而且他放弃所有的财产，所以他为他母亲祈福。当他朝舞台的时候，他的母亲那个时间同时看，他母亲呢晚上就做梦，梦到了护法精神啊，金色的金哈，精神啊，哇，护法精神来跟这个他的母亲说，他说你善自精进，决定往生。他在做他用功，他儿子在朝舞台，这护法跟他妈妈说，你好好的用功，你有这样子的儿子，你好好精进，你一定往生。所以这个他妈妈呢也很安心。后来这个太夫人75岁的时候，然后向来都学佛，那个念佛求生西方，他母亲75岁的时候预知时至，然后电召印慈法师到他回家，跟他儿子说你回来。那他儿子回来的时候，他的妈妈就拿了两个云片糕，两个云片糕给他儿子，他说哈，一个给你，一个给我，我身高品，汝作高僧，甚至免之。这都讲文言的啦哈。我会升上品上身的样子的。他说我身高品，你要做高僧，你要好好的修行，你要做高僧，甚至免之。讲完就走了，讲完就往生了。所以这是讲不思议解脱哈，就是讲善解脱。就是印慈法师他的这个跟他母亲的这一段姻缘哈，就是朝三界建瑞归送慈母哈，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办学哈，那办学之前就是尊长见辈之前哈，我们先讲他的办学。因为到民国初年的时候，这个印慈法师呢，他受了上海名流的支请，在上海讲华严，他没有一个固定的场所。啊，当时康有为啊，他就介绍了哈同夫人，那是一个上海很有钱的一个犹太人哈，叫哈同，那犹太人。那他的太太叫罗嘉玲，那是学佛的。这个罗嘉玲啊，其实原来是这个哈同家的婢女，就是服侍他家的。可是他很精巧，很会做事，很得这个哈同这个人的喜爱。所以呢，他后来把他扶作继室。他原来有正室的太太让他扶他做继室。但是当时他把这个罗嘉玲扶作继室做太太以后，这哈同他在上海是做生意的，把这个罗嘉玲扶作继室以后，他这个生意哦，不可以千里计算的，这个是大赚特赚。因为他是做房地产的，上海那个时候就突然这个暴涨啊，就赚了很多钱了。然后他觉得这个太太太厉害了，给他带来很多钱，所以都很听他的话。那这他的夫人，我想你，他有学佛，他也有做了一些印经的工作，有护持佛教的工作，所以他就接受这康有为的这个请托呢，就请印慈法师呢到他的花园呢，哈同花园里面办什么？办学里面讲，第一个他们办的华严大学。所以印慈法师在整个中国佛教史上面，他是第一个办佛教的这个培养生财的这个佛学院，他很极力在办的。那就是民国初年的时候，他邀请他，然后然后讲一讲以后，民国三年的时候就是开课。那那个时候招生60个人里面，在办这个华严大学里面，这60个人里面有持咒大师，有智光，有戒尘，有持松，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些系的，后来都是一方的龙象哈。在民国三年就华严大学开课，在一讲印顺法师开始讲，没有讲多久，华严大学不到三个月，结果呢，这个罗嘉玲呢，他听人家指使哈，就传记上是说受外道指使，他就叫这个华严大学的这些学生啊， 初一十五要到他的住的地方跟他顶礼请安。他是一个在家人啊，但是他是一个斋主啊，就是负责人啊，就是你们要去感谢丁力请安。那这些都是一个出家人啊，所以呢没有人呢愿意接受这个条件，所以夜霞法师呢他跟这些学生呢份额就全体全部这个华严大学就迁出以后就暂时住在流云寺，后来呢就迁到杭州到海潮寺，把它办完，是民国五年的时候，民国三年到民国五年办完，办完以后没有办法继续，应该民国六年的时候，那个月霞法师呢他在常熟的兴福寺办法界学院，那印慈法师也跟着他就是帮他办，但是民国六年冬天的时候月霞法师呢就生病，而且就往生了。那他还往生之前呢，他就抓着这个印慈法师的手，就跟他交代，他跟他说印弟，他是师兄弟称嘛，他们同时得法于也开和尚的，他说印弟，他说善弘华严，莫作方丈，交代他的遗嘱就是你要善弘华严，莫作方丈。就是他跟随他这段时间里面，他一直在教他华严，然后护主他将来要弘华严，然后交代他一生不准做方丈。那印慈法师含泪允之啊，啊，从此以后他就是讲学办学华严，他就是领受这个遗嘱。那在民国十一年的时候，他的这个得法的师父也开和尚也示寂啊，就是要往生。那这个老和尚啊，是禅宗开悟的大德，而且功夫非常的好。对，你看老和尚，他到晚年的时候，他中风。他虽然中风啊，他一天诵四卷华严经，绝对没有停的，一直到他往生之前。而且他呢，到最后他往生也是生死自在。啊，他要往生之前呢，他就叫这个那个时候其实印慈法师是闭关的，他叫他出关。叫他出关，那叫他出关以后呢，那个印慈法师呢在他身边在服侍他的时候，他那时候其实嘴巴已经不能讲话了，那他就抓着这个印慈法师的手，他把他那个徒弟的手抓着，把他手一抓了以后，这个两个人都是抓着他们的手，他的手哈，刚才月霞法师也是抓住他的手，但是也跟他讲话，这一看法师哈，他没有办法讲话，他抓着他的手，抓着手就放在他自己的胸口，啊，他的心没办法讲话，但是他在讲什么？那印慈法师就跟他说，他说主庭之事啊，何当不辞啊？就对于这个主庭啊，就是教法的这个中心啊，他一定会何当起来这个弘扬佛法。他讲这个主庭之事何当不辞的时候，也跟法师就含笑而逝，就走了。所以他这两个人对他都很重要。那这个人这两个人的交代，他以后后半生里面，那时候他已经五十岁了，那九十三岁往生，后半生呢他就是教学弘法，然后呢他就是办这个学院，华严的学院。他一生里面办了七个华严的学院，有时候叫清凉学院，叫法界华严大学，叫法界学。那他自己讲说好像华严的七处九会，可是这七个学院都不是那么顺利，所以要成就一件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第一个华严大学就被人家请出去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月霞在兴福寺办法界学院的时候办了一年，月霞法师就往生了，所以就停止了。然后再来的时候，他后来呢，他是办清凉学院。我们讲他是经办教育林，他是办清凉学院。他为什么办清凉学院？其实他是在西湖的菩提寺闭关，每天拜华严。然后在闭关的时候，那个时候常州清凉寺的这个净坡，这近代里面有个很有名的老和尚，净坡老和尚。净坡老和尚三次叩关叫他出来。他说我的寺庙要办什么？办清凉学院，要弘扬华严，你不可以在里面闭关了，就三次把他请出来啊，他就答应了。所以他十五年的时候，这个清凉学院开始办，在常州清凉寺正式办，学生有三十个，然后学生都不多，但是都是 很厉害的人。那他办这清凉学院15年开始办的时候才一年，整整不到一年。因为净波老和尚呢，他是清凉寺的等于是方丈又不是住持，那那里面的那个住持呢，看他们突然来了30几个人，他就跟他们说，现在秘鲁来越贵呢，哎呦，茶哦，哎呦，足上重的呢，讲要支持袂落去呀啦。所以一直在跟他们说这个说这个的时候呢，他就觉得好像人家也不是很欢迎啊。那这净波老和尚呢，他也觉得很为难。后来他就因为在16年的时候，在上海，本来在常州，在上海呢，就有盛宣怀的夫人呢，捐了一大块地给他们办。盖那个清凉寺的等于是别院，那那个地方呢比这个常州的清凉寺还大啊。那个净波老和尚说，你们不要在那里，来来这个地方，我们呢在这个地方继续办清凉学院啊。所以就把他们全部迁到上海的清凉寺，然后在那张讲华严玄坛，在那张讲80华严。在这16年，就15年到16年迁到这个上海的清凉寺，在那叫弘法。那一边盖一边讲呢，哪里知道在盖这个7处9会的大殿的时候呢，净波老和尚啊，那个大殿的匾呢，他就是因为他是负责人，他说要写大雄宝殿。那这个印慈饶法师他说，我这个人讲华严的，我希望我这个人的匾是写普光法堂。那两个人呢，这老和尚也很有趣了，两个人就是为了一块匾，为了一块匾到底要写什么呢？这应慈法师呢坚持，说那我可以不要讲总可以吧，他就辞职了。所以他的清凉学院他就把他辞掉，但是他一辞职，这些学生呢舍不得啊，所以又跟着他走啊，跟着他走人家都要听华严怎么办呢、啊、就移到常州的永庆寺啊，永庆寺在那个地方再继续讲华严，继续讲啊，在永庆寺继续讲18年，在继续讲华严的时候，当时民国18年移到永庆寺，到19年的时候呢，国共内战，有时候他们当时的时代背景我们要了解啊，就是共产党跟国民党两个就打得很厉害的时候，那打得很厉害怎么办呢、啊？那永庆寺呢，就是呢驻军呐、啊，就是军队就驻到寺庙里面来了。一住到寺庙里面他就没有办法讲了，没有办法讲的时候又再搬到无锡的龙华庵，他没有说不讲哦，他就搬，所以到20年的时候呢，就在这个龙华庵的地方呢把华严呢圆满。他说哈、哦、从最头先的清凉学院一直到后来的3年哈、哦、后来3年呢障碍重重，可是呢他终于还是把这个华严讲完。他说这是天龙护佑啊，佛菩萨的加持啊。后来他就民国22年呢，他在新福寺的旧府阁里面呢，他在修法界三昧。修法界三昧，当时就护法神跟他说，你可以出来弘扬真元华严，那是什么？40华严。但是那时候还没有单行本啊，可是没有多久呢，就有人呢在扬州开始雕版40华严，所以这个有不思议的因缘，这一件事情就华严书钞哈，我们讲这个，我们印过这个华严书里面的这序，慈松法师的序，他有讲这句不思议事必有不思议因缘随之，里面就是讲这件事情。就是他在这个救护阁里面，他入法界三昧，当时有护法神呢请他出来弘40华严，所以这个是他在本院呢，就是他根据师长的这个嘱托，然后他本院在这个弘扬华严里面，他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护持。虽然这个整个时间，当时的时间呢，这个非常的乱啊。可是他对修学华严呢，他一直没有间断过。到民国23年的时候，他又朝五台。那朝五台当中呢，他就在广济寺里面讲《环王经》。他们讲经啊，都是僧大作，然后呢是批红祖义的25条一。他曾经批红祖义上台讲座的时候，他跟大家说：“他说你们看我批的红祖义啊。”很庄严的、啊、 他说你知道那什么意思吗？二十五条一代表二十五有全部在你身上，要负责去弘传，重重无尽啊，要发菩提心。他在那个地方呢，身坐讲经的时候，那时候他是讲《梵王经》啊，大家才唱赞，然后法师一身坐在这个广济寺的时候，有雀，喜鹊的雀，有雀近千归清驾哈，突然之间通通飞过来的，那这个雀呢，不会很安静啊，都很吵，所以这近千只的雀都在讲话。就彼此都在讲话，就非常的吵啊。那大家在唱赞，法师要开始讲华严经了，他们就开始扰乱这个法堂。这和尚一坐到这个法座上一坐的时候呢，看这些鸟那么吵，他就拿着他那个圣旨啊，就啪啊，据此即案，啪一声，然后他就说，既然来听经，就要安静就位，摄念不动。吵什么吵啊，喧扰何为啊，他只讲这样啊，那些鸟好像会听话一样啊，本来都在讲话了嘛，就突然之间啊，所有的近千只的鸟突然打开动点起，突然安静无声，不但安静无声啊，所有的都坐在就是坐在法座上，那有的呢就去飞在那个毗卢遮那佛，他们有一尊佛嘛哈，毗卢遮那佛肩膀上，然后打开动点点听啊，大家整个法座，大家都看到这个情况，大家觉得叹为奇谈。而当时啊，他的法座前面有一尊毗卢遮那佛，所有听经的人呢、啊，都看到那尊毗卢遮那佛突然之间呢、啊，张口笑一笑、啊，那尊佛还会突然笑一张口微笑，所以这个记下来说是佳话啊。这件事情呢，也是他的这个德行啊感召。那到民国二十六年啊，也就是他六十五岁的时候，他在又三离五台，又在朝五台哈、啊，也在广济寺他讲八十华严。可是这一次他讲到第十五卷的时候呢，第十五卷，民国二十六年什么事情发生？七七事变啊，抗战开始啊。抗日战争开始，所以他讲到十五卷的时候就终止了，他就回到上海。他回到上海，我们就开始八年抗战，他照讲不误啊。所以民国二十七年到民国三十四年，他在上海讲四十华严，讲八十华严，讲玄坛，讲把法界关门了、啊。然后在这中间八年抗战当中，在民国二十九年的时候，他还办法界学院。这个法界学院呢，那时候他已经快要七十岁了。他办这法界学院呢，总共呢就是二十九年到三十一年啊，就是将近两三年啊。这两三年当中，他是讲六十华严。抗战胜利以后，他也是应各地去弘法，但是到三十七年到三十八年当中呢，他在南京办华严速成师范学院，是在南京。那他为什么要办这个速成华严的速成师范学院？民国三十七年的时候，什么事？大家都在撤退了啦。民国三十八年，通通逃到台湾来了。民国三十七至三十八是国共战之战的时候呢，是节节败退啊、哦。那个时候，但是呢，他三十七年的十月，他开始讲，讲八十华严。那为二十多名的那个听众讲八十华严，他在前面曾经在清凉寺，就是前面在这个上海清凉寺哈、讲华严玄坛的时候，当时听经的人有弘一大师，有蒋维桥，所以也造成弘一大师他后来他很想要终身研究华严的一个因缘。那他在这个地方呢，说为二十多名啊这个听众讲八十华严的时候，当时有一个。竹林寺的住持哈，郑州竹林寺的住持叫真禅法师，他为了要听经啊，他辞掉住持的位置，啊，住持可以不要做，他是要来听经。后来他一直跟在这个印慈法师的身边，他很多的事情都是他记下来的。啊，这件事情呢，就是到三十七年到三十八年的十月他讲了。那当时呢， 共产党共军已经入南京了，在南京办这些，那当时呢就是人心很混乱，很多人就叫他说要离开，他说经没讲完不走。那他新加坡有一个有一个法师呢，当时跟他买了一张票呢，叫他马上到马来西亚去，他说不上船，他说他就是要讲经，所以他后来是留在大陆。留在大陆呢，他也是就虽然共产党统治，他还是一直讲经，一直讲到85岁，他在上海的玉佛寺还在讲八十华严，那是他最后一次讲八十华严。那之后呢，他就住在那个沉香阁，一直到他93岁的时候往生。那93岁往生是民国54年，还好他赶快往生，因为再下来又要什么事情呢？文化大革命。所以你看他经历的这个中日战争，经历了国共内战呢，这个整个的经验，但是他在当中呢，他一直呢一直教弘华严，行在禅那，一生7度办华严大学。那他是教禅一致，他说哈，他曾经自己说四地有书皆可读，不管住在哪里，只要有书呢，你就可以读书，没有一天一日一年无日不参禅，就是他是教禅一致。然后呢，他自己本身呢是苦学华严12年，这是跟月下法师，我们没有时间讲，他跟月下法师学的时候，月下法师也是鞭策的非常厉害的哈。然后宣讲华严呢39年，科经及书啊，就是华严的经书，还有华严的这个科文10卷。就华严科啊，这10卷，当时其实只有一卷，他们看到只有一卷，后来他们从海外拿回来，然后他们去成立了一个印经会，专门科华严，那以印慈法师为会长。其实华严的经书是许慧如畅印的，但是许慧如他没有办法完成，因为他往生了，然后往生27年好像是。就往生了。那之后呢，这件事情没有人接呢，他们就请印慈法师接。那他们接的是什么？就是他们当时看的华严经呢，华严经是经，书是书，然后呢中间有参差不齐的地方，就不完整。他们花了6年的时间，把这个用了20几种的注疏版本，还有大藏经各种大藏，然后一个一个去校对。所以我们看这个注疏上面有很多的校对的这个内容，也校对花了6年时间，里面把这个疏钞跟经文相应对起来，然后把它刻出把它印出来啊，这是个是那后面学华严的人呢是非常的方便，这是他们的功德。那么他80岁的时候曾经写过自己哈，自己他说换机说婆80春哈。红中眼教两无闻啊，常禅一钵千家饭啊，片种华严法界村，他是教弘华严。然后后面第二首他说100岁经眼才刹那，生死定苦转蹉跎，人人般若波罗蜜，片界光明只是钵。这是他80自经里面，我们看看他的心境啊。啊，他曾经说过，他说出家人啊，吃佛的饭，穿佛的衣，不做佛的事，怎么去报佛恩度众生啊？就是很恳切啦，他在办华严学院办生财的时候，他一直希望这个出家人能够。有一些警惕啊，所以他一生里面呢，他有3个愿望。第一个，他说不做小字头，不做小字头。什么叫小字头？不做当家师啊，当家师都不做了，方丈更不做了。不做小字头。第二个，不做七笔头。什么叫七笔头呢？刚好7个笔画，他们要骂人都很有学问的哈，你还要会啊，方丈啊，不做小字头，这个像不做7笔头，不做金灿佛事。他说宁可坐在蒲团饿死，也不做人间应付生啊。所以 哈彭夫人要叫他们在那个地方跟他顶礼的时候，他可以学院不办，全部整个带出来，所以有一点升格啊。这个是我们讲印慈法师在近代的华裔学者里面，他们终身在弘扬佛法里面必付出的心血跟心力啊，当然不思议事哈、啊。必有不思议的因缘随之，这个不思议事跟不思议的因缘是法界因果，这个也是华严里面所说的重重无尽缘起。所以进入到华严的法界的时候，我们要了解有因果，这因果在什么地方？在法界里面，在法界里面就是不思议。这个不思议怎么样使我们能够解脱啊？如何进入呢？我们下一次就要开始啊，跟大家一起研习阿弥陀佛。